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在我们的生活无国界微信公众号后面，经常有很多朋友的留言，甚至有人不知道是怎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以为背后的人都是万事通，问我得了什么病，该吃什么药，公司财产方面的纠纷帮我看一下。虽然说这些问题远远不在生活无国界，不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和回答能力范围之内，星源有的时候好像想要留住这样的听众，不得不上网去查一下他该去找谁。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可以帮助他的方式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办法给对方回信息了，因为时间超过了48个小时。但是就在还没有回复他的这段时间之内，你就会看到同一个人问，在不在啊，怎么回事啊，如果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取消关注了，然后哎，还真的就取消关注了。当然更多的朋友是知道生活无国界是一个信仰类的节目的公众号，很多跟朋友不敢说的话跟我们敢说，星源都很乐于回复大家。也有朋友说把我们当成朋友就可以经常聊天，好了，有事说事，事情说完了之后呢，以后就突然之间没有要点了，不知道该聊什么了，就变成了不停的发在吗，不停的发我们的主持人的名字。因为害怕错过朋友们的留言，所以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没有设置一些关键字的屏蔽，结果一个人留言如果全都是短句，全都是非常简单的一句一句的重复性的打招呼，其实就会把其他有用的留言冲出去了好几页，而且这样的留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因为没有重点嘛。有的时候比如说星源对其中的一位朋友说我们在，有事说事，不用问在不在，结果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回复留言说想不到，感觉唯一的朋友也不跟我说话了，我取消关注了，还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一下，我取消关注了，非常遗憾，不要再给我回复了。这样一来我们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暂且不说有没有解释的必要了，星源想起了什么，就有一点像谈恋爱的情侣，女生如果喜欢作闹的话，一遇到点什么事情就会以分手为威胁，告诉这个男生，如果你不听我话我就分手，如果你不把银行卡密码告诉我咱们就分手。当然了，如果男生以分手作为要挟的话就更不可理喻了，但是情侣之间多少是有一些约定的，一个陌生人给一个陌生的公众号留言，如果得不到自己满意的回复，或者是没有在自己想象的短时间内快速给回复，或者是没有陪他闲聊，动不动就以我不再关注你们了，我取消关注了作为威胁，这让人实在想不到这种威胁的有效性和逻辑到底在哪里。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巨婴的做法，就是巨大的婴儿的意思，人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心里还是停留在婴儿的阶段。想象一下，婴儿以前怎么跟家长相处呢？我要什么你不给我，我就哭，或者是我就使劲的闹。再长大一点，我不管家里有没有这个能力，不管我的要求对不对，如果你不满足的话，我就离家出走。在小时候，或许父母颇为无奈，即便无法完全的满足这个孩子的要求和愿望，多少也会挽留一下，毕竟只是亲情在联系着。但是很多人在长大之后似乎想把这种婴儿式的表达诉求的方式和威胁的方式转移到其他关系层面上，一般我们就会把用婴儿的方式表达自己和为人处事的成人叫做巨婴。关于巨婴的话题以后我们还可以慢慢的聊，不过今天呢我们主要说关于语言和表达方面的话题。当然了，星源非常高兴我们绝大多数朋友，绝大多数的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者 都是非常有爱的。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话题，有任何的心事想要跟我们说的话，尽量一次多打一些字，一次性说完，这样方便我们的整理和回复。如果超过了48小时没有看到回复，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复了，因为不能够再给你发消息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把问题放到节目当中，也有可能变成单独的一篇文章去发布，请大家有一点点耐心，多一点包含和等待，我们尽量的不让大家失望。接收主持人的问候，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叶芳，
我是安平，
我是雨泽，愿你平安喜乐，
谢谢你们一直来的支持。
天冷了，早晚可得多加衣服，注意保暖，保养身体。
发出你的声音。
嗨，你好，生活无国界。
我是对严明说的，
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声音。
谁能听到我的声音？
想说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想念你们哦。
欢迎使用微信搜索生活无国界的汉语拼音，关注生活无国界微信公共平台，这里不光有及时的互动，我们还会把节目送到你的手机，精彩内容尽在掌控。那接下来星源要说的情况就非常个人化了，微信聊天的时候你最害怕什么呢？比如说正从超市回来，左手右手都提着重重的东西，然后手机放在口袋里，这个时候突然嗡嗡嗡响了，好不容易把东西放下，拿出手机一看，收到了很多条非常短的语音，你不得不一条一条的把它给点开，听听对方到底说了什么。有的时候人们喜欢在电脑端登录微信，是在公司的场合，突然之间收到了很多长短各异的语音，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拿起手机听筒去听，因为在不知道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应该是不敢冒险直接用电脑外放的。大家不习惯不喜欢听语音，一方面是忙，语音浪费时间，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够私密，不方便听语音。微信跟电话不一样，因为听语音看语音的人他处在被动的一方，而不是大家共同在一个谈话的环境里边。还有一种情况，从 QQ 从 MSN 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发起一场聊天，一开始说话只有两个字，在吗？关系好的人，心情好的人，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会说在，聊天或许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更可怕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在吗？在，什么事儿？气死我了，怎么了？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到底怎么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样的对话持续进行下去，我不知道看消息的一方应该是先被累死的还是先被气死的。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你明天有空吗？你下星期五有空吗？你晚上有空吗？这种信息其实是星源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经常收到。总之星源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就非常的紧张，甚至有一点点恐慌和压迫感，不知道对方到底有什么事情。如果说有时间呢，如果他让你做一件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怎么办？如果说没时间呢，万一是一个好事怎么办？总之是非常矛盾。其实如果在聊天工具当中用文字问有没有空，或许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就是你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直接问你有没有空，你又不得不立刻做出回答，这个时候真有一种自己已经被绑架了的感觉，这是非常尴尬和可怕的。比这个还让人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微信和 QQ 上问你在吗？问你有时间吗？但是不说是什么事。面对这种问话，星源的办法通常都是不理，直到等他自己亲口说出到底是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再说有没有时间，再说自己在不在，这还有回旋的余地。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问完了你在不在，你没有回复，过了一会儿电话打过来了，你在吗？你明天有空吗？简直是逼得人要么说谎要么不说谎，说有空但是你这件事情我不想去办，弄得大家都会很不开心。所以说聊天过程中先问对方在吗， 先表达情绪就是不说具体的事情，这样的对话是毫无意义的，除了浪费时间以外，双方并没有从来回的信息交流当中获得任何有用的东西。还有先问对方有没有时间，但就是不说有什么事情，这会显得说话和表达非常的缺乏技巧，而且让对方处在尴尬和危险的境地。不管我怎么回复，我面临的都有可能是我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但一旦我说有时间，一旦我拒绝，就会损害双方的关系。所以不要问在不在，有事说事，先描述问题，说清楚事情，再问有没有时间。这应该是在对话过程当中除了一些礼貌用语之外最基本的最礼貌的方式了。而尽可能的不用短句，尽可能的一次性把问题描述完，尽可能的不发大段的语音，这也是对于交流对象的一种最最起码的尊重。新闻还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个陌生人，他有一个奇怪的昵称，从昵称当中你完全猜不到他到底是谁。他有一个头像是一个卡通头像，他有签名，但是签名当中也透露不出任何信息。那我看看朋友圈吧，或许能想起来，但是他的朋友圈对你是封闭的，你完全的看不到。当我们收到这样的好友信息之后，是通过好友申请呢，还是不通过好友申请呢？万一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万一他是你曾经认识的人怎么办？那就通过好友申请吧，接受。没有想到对方先问了一句，你是谁呀？这是最令人无语的一种好友申请。你添加的我，难道不应该你先亮明身份，先介绍自己是谁吗？我们添加一个人好友的时候，应该首先说明自己是谁，共同好友是谁，加他想要了解什么，探讨什么，这样才能增加通过率。在人与人相互认识，相互沟通，建立一段关系，或者是开始一场对话的时候，怎么样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不仅仅只是星原上面所说的这几个例子。在马太福音7:12当中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怎么样能够让对方快速的接受自己，不让对方产生疑惑，我怎样提高交流的效率，不浪费对方的时间，同时我也要给人家留下可以拒绝我请求的余地，给对方台阶下。当我们可以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再发起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沟通的障碍会减少很多。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是星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建筑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建筑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身体就